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三章26节到29节。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同学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这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义神学导论的第26课了。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呢、已经进入教会论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教会，打算用2堂课，这一堂课跟下一堂课，短短的2堂课，一共是1个钟头的时间，集中将有关教会的基本真理跟你解释一下。今天这30分钟里面呢，我要跟你看教会的本质，教会是什么，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第二大段呢，会看一下教会要做什么，教会的使命，当然是很简单的。那么第三方面呢，看一下今天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那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呢，肯定与政府当局有密切关系。那么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圣经是怎么样给我们看的？很简单的大的原则，我们不会讲的很详细，因为讲很详细呢，很多部分呢是要更深入的研究，要有一些基础的。那么我们讲一些基本的教会与政府。最后呢，第四方面就会讲到教会的圣礼。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教会的圣礼呢有2方面，就是洗礼和圣餐礼。圣餐，那么时间有限，所以教会的圣礼可能我们只提一下洗礼，而下一堂课呢会讲一下教会的圣礼圣餐。这个圣礼啊，圣洁的圣，礼仪的礼，圣礼也是一个恩典的管道，蒙受祝福的一个管道，那么我们会提一下。其实关于教会论呢，在我们这个中国晨曦的一些查经节目里面，还有良友圣经学院其他的一些实践神学里面，也讲到，集中讲这个教会啊，牧养教会啊，教会行政啊等等这几方面的真理呢。所以教会论呢，我们其实呢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面呢科目呢其实并不少，并不缺乏。所以我只用2堂课很集中的在教义神学导论的时候给你提一下教会的一些基本真理。好，第一大段是教会的本质，教会的本质。首先第一点，第一大段的第一小点，我们要知道教会是由得救的信徒所组成的。得救的信徒就是教会，当然你不能说我一个人是教会，你是教会的一个肢体，你是基督耶稣身体里的肢体。教会另外一个名词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那么第一点就是教会是由得救的信徒组成的。参考的经文就是加拉太书3章26节到29节，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节目开始的时候我给你读了，就是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不分自主的、为奴的，也就是不分种族，不分地位阶级，或男或女，也不分性别，不分文化，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都是教会的一个成员。这是加拉太书3章26节到29节，我们可以参考的。那么教会的本质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提4点了4个小点，这是第一个小点里面提4个小点。教会是由得救的信徒组成的。得救的信徒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小点是信耶稣基督，第二呢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 第三，刚才我讲了，不分背景、阶级、性别和种族。那第四呢，教会是普世性的。普世性的就是日本基督徒也是主耶稣教会里面的一个成员，我们中国基督徒也是啊，菲律宾基督徒也是，对不对啊？南非可能是这个黑人，他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大家在主里面都成为一了。这是第一，教会是由得救信徒组成的，这个我相信没有疑问，我们都明白。第二点呢，教会的缘由，如果我们追溯到教会是从哪开始的，如果一直追呢，从圣经是超越新约圣经，再往前追呢，旧约圣经，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追到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呢，第二个小点就是教会的缘由是亚伯拉罕之约开始的。你说从亚当开始算的话呢，不是说不可以，如果像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以下的经文，但是那样讲的话已经追到头了，那个他的那个影子不是那么清楚的。所以教会的缘由，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是追溯到亚伯拉罕的约，就是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三节。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三节，神应许万族要因亚伯拉罕得福，特别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而这样的一个应许呢，来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它应验了。旧约几千年前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来到新约圣经的时代相隔大概有三千多年之间，那么应验了，就是两千年前在耶稣的时代应验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给你读了，我再读一遍，这节经文很有意思。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是那真正受割礼的。这就是罗马书第二章后半段的观念，也是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所讲的这个新以色列的观念了，是属于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教会的缘由是亚伯拉罕之约，那么神应许万族要因亚伯拉罕得福，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你也参考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加拉太书三章八节，有空的时候将加拉太书第三章你读一遍，你会发现很多宝贵的道理。那么第二个小点呢，就是教会是由亚伯拉罕之约追溯到这里的时候呢，第二个小点，这里面的第二个小点是透过耶稣基督完成亚伯拉罕之约，透过耶稣基督完成亚伯拉罕之约。所以我们还是透过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我们成为基督耶稣的身体。这也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基督讲的，我就是门，透过我进来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羊，就是神的儿女，就得生命，很清楚的道理。所以呢，耶稣基督成全亚伯拉罕之约。给你一节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刚才约翰福音第十章的那个门呢，门，耶稣说我就是门呢，在应该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这之间，你可以参考。而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这么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这里就有意思了，注意，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那么神说什么呢？经文接下来说，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节经文重要，因为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的这节经文呢，讲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三节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呢，将那个后裔指出来了，就是耶稣基督。而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教会的缘由呢，第三个小点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被拣选的族类了。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被拣，所以我们也是神的选民。单单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不觉得我们，尤其说创世纪，创世纪是讲神的拣选，从十二章亚伯拉罕一直到五十章约瑟，这是神拣选。那么以色列国呢， 是这个圣洁的国度，对不对？看利未记，看出埃及记，看民数记，我们发现这个道理。但是来到新约圣经，我们才完全理解，是透过耶稣基督成为圣洁的国度。我们看一节经文，那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讲到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请你记一记，很重要。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使徒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一，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第二，君尊的祭司其实有两个部分，君尊像王，像王一样的祭司，第三是圣洁的国度，第四是属神的子民。然后有一个工作，就是宣扬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最后这句话呢，咱们中文翻译得很好，就是我们是从黑暗当中救出来了，而进入到哪里呢？出来了以后还会进入到奇妙光明的一个国度。那他是谁呢？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救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美德，就我们要宣扬他的美德。所以最后这一句话的这个中文翻译很值得揣摩，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的历史缘由，最后一个小点，第四个小点，就是教会的使命。刚才我讲了，是神的子民向人类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第二大段的话，我会详细的讲教会的使命。好，教会的本质，第三点，新约教会的诞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教会。当我们讲教会历史的话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刚才从整本圣经看呢，追溯到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之约，那么讲到基督，讲到万人蒙福，对不对？那么在新约圣经我们讲的话呢，教会的诞生是圣灵降临，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而整本使徒行传我们知道是教会初期教会的见证记录，这是第三点，教会的诞生。很短就讲这个教会的诞生是圣灵降临，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点我提一下，教会的本质，第四点呢，教会呢这个观念呢要弄清楚，分普世的教会，全世界的教会，它是一个无形的，你看不到这样的一间教堂，不是这样的。凡是相信耶稣基督，在主里都归为一的，像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我们前面开始念的，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是教会的信徒，耶稣基督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对不对？但是教会第二也分地区教会，北京教会，北京的什么什么什么区的教会，或者某某乡某某镇的教会，这地区教会。不但中国，你可能看到这个韩国什么什么城市什么什么区，那么或者是香港，或者是马来西亚啊，或者是泰国啊，泰国清迈市的哪一个区哪个地方，都有地区教会之分。圣经里面也有啊，你看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等等啊，什么地方的教会，什么地方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对吧？安提阿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等等，这是以大城市来说，还有小区啊，什么区什么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街，对不对？所以教会分普世教会、地区教会，还有再分小一点，那圣经里面还有我们看到在家里的教会，在家里的教会，腓立门书一章二节就讲到在家里头的教会。那我们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主，分散在各地的普世教会之外呢，我们个别的人都属于一个教会，属于一个地区的教会。那么有的地区教会可能小一点，那就是在家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种情况，这是教会的本质。第一大段我们先讲到这里。
不论零散或健全，无知或有文化，其实每个人都根据一套神学思想来生活。长远来看，
好的神学会塑造好的品德，好的品德会创造更好的社会与将来。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我们继续看教义神学导论26课，教会论。教会论，那么第二大点，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里面，我很简单的分成八方面来看，从教会的角色，教会的角色来看教会的功能跟使命。第一，教会是神的殿，对不对？神的殿，你看彼得前书2章4节到5节讲到灵宫也是神的殿。那么教会呢，作为神的殿，他应该做的是什么？敬拜，对吧？圣殿就是敬拜，应该是敬拜。所以教会的第一个使命是敬拜，礼拜天做礼拜。我很喜欢说咱们中国话的翻译呢，要感谢神呢，很合乎圣经啊。星期天我们也用礼拜天，这不是其他国家都能够有这样的字。你看英语呢，英语讲礼拜天呢就是星期日啊，就是星期天。咱们这个星期一还翻译成礼拜一，我们还使用这个，已经用了几百年了，这是成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真的要为这样的中国文化感谢神。我们说中国文化呢，在这个跟圣经密切结合的呢，其实觉得不是很多，但是日常用的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六啊，在礼拜天到礼拜六，其实应该是从礼拜天开始，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的。一个礼拜的开始是礼拜天呢，哈，记得吧，哈，不是礼拜一，七日的头一日是礼拜天。你看你的月历呢，通常应该正常的好的月历呢，是从礼拜天，它从最左到最右分的话呢，最左边红字的应该是礼拜天。那敬拜神是神的殿。第二呢，作为君尊的祭司，应当献上灵祭。那我们这个每位基督徒前面也讲了，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就应该献灵祭。属灵的祭物是什么？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呢，常常讲的祭司呢是祷告，对不对？祷告，祷告，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祭。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呢，跟神有一个祷告的这样属灵亲密的关系。神的殿呢，神的家也被称为祷告的殿，对不对？耶稣基督也强调了。教会的第三个使命就是作为被拣选的族类呢，被拣选的族类既然是被拣选的，就应该见证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第四个，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第四个角色呢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的身体强调的是什么？身体嘛，各个肢体，胳膊啊，腿啊，头啊，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头呢是耶稣基督，剩下的是这个肢体。这是圣经里面对这个教会的一个比喻，殿、祭司、族类、身体。那么既然是身体的话呢，要各肢体互相配搭，在爱中成长。所以如果你抄笔记的话呢，是各肢体互相配搭，在爱中成长。这个在前不久我们讲这个圣灵论之后，我们接下来讲进这个恩赐，属灵的果子跟属灵的恩赐。恩赐其实就是从整体看教会嘛，所以教会论里面应该讲恩赐，或者圣灵论里面也会提到属灵的恩赐。恩赐就是要互相配搭，建立教会。参考的经文是以弗所书4章15节到16节。以弗所书4章15节到16节这么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你看到作为基督的身体呢，是肢体联络配搭，发挥功能，而且在爱中成长。单单两节呀，15节到16节就讲了几次的爱呢？两次的爱。15节用爱心说诚实话，16节最后说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一个身体，身体是在爱中长大的，对不对？所以基督的身体呢，肢体之间要配搭。 能讲道的讲道，能祷告的祷告，能医病的医病，能安慰人的安慰，能管行政的管行政，能清洁的清洁，能传福音的传福音，能服务的服务，这能有爱心的多发挥爱心等等。这是我们学恩赐论的时候我们学过了吗？还记得吧？恩赐，以弗所书四章，彼得前书四章，然后有十二章的有两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还有罗马书十二章，另外还有希伯来书的一节经文。忘了的话呢，再温习一下。教会的使命第五方面就是作为基督的心腹，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比喻。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么心腹所要求的呢，在圣经里面将重点告诉我们，就是应该持守圣洁，圣洁的身子，圣洁过圣洁的生活，也可以把顺服加在里面。所以呢，教会应该圣洁和顺服。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很有意思的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还有这上下文这之间的经文呢，其实使徒保罗要讲家庭生活，要讲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但是他讲的时候，他中间加插了一个奥秘，加插了一个真理，就是说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是教会由基督耶稣买回过来，基督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而教会呢应该圣洁没有瑕疵，好像妻子，好像心腹。那像心腹这个观念呢，在启示录十九章又告诉我们了。所以启示录十九章，当我们的主万王之王万子之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是有羔羊的宴席。是什么宴席呢？是娶亲，是婚宴，结婚的宴席。那里是一个胜利的喜乐的一个高峰。那里讲到的教会呢，就是心腹，基督的心腹。可是不要从这里你弄成异端呢，把这个心腹指称所有的这个姊妹，不是，就是整体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要圣洁。这个圣洁呢，是信仰上的圣洁，心灵上的圣洁。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把金钱当成你的上帝，不能把名誉当成你的上帝，不能把到什么往西方国家移民成为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你崇拜的这个朝朝暮暮思想的一种，这样的占据了你心灵重要位置的，不可以。而那样做呢，是愚笨，给自己生活带来痛苦的。圣洁与顺服我们的主，所以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那么这里呢，有身体再发展下来呢，是基督的心腹。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第六点，作为基督的精兵，这我们知道了。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十七节，作为精兵应该做什么呢？使命是应当能够抵挡魔鬼而站立得住。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穿上，能够在磨难的日子抵挡魔鬼，抵挡仇敌，而且站立得住。这是第六个使命，作为基督耶稣的精兵，不能每天像打败仗的人一样，对不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上一次也讲了，要刚强壮胆，要警醒，讲到我们这个态度方面，记不记得上次说过了，求神怜悯。教会的使命第七点就是作为神的羊群，这是我们最常讲的了，羊，羊群。那么作为羊群，应当跟随大牧者主耶稣的引导，跟随主耶稣的引领。我们根本都不读圣经，根本都不研究圣经，怎么能知道主耶稣往哪里引导我们？这样的羊群可不可怜？非常可怜，都是迷路了。本来我们信主是不迷路的了，对不对？归入耶稣基督，我跟着耶稣走就行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姊妹，我们要努力啊，求神加力量给我们。作为神的羊群，应当跟随大牧者主耶稣基督的引领。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十章十六节，还有诗篇二十三篇都可以参考的经文。最后第八点，教会的使命，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义的。作为灯台，灯台应当在社会发光，应该发光，有好见证。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讲的教会是灯台，启示录一章二十节，那七间教会七个灯台吗？那里又讲教会的使者是什么？有没有注意看一下启示录一章二十节上下文，教会的使者是星，不是月亮，不是太阳，是星星，表示在黑夜当中能发光，对不对？它有那样的意思，很自然的意思。我说解经呢，要按字义解释，很自然的解释。 所以我们做牧者的要提起精神，要警醒。另外，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也告诉我们要发光。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好，作为神的殿，作为君尊的祭司，作为拣选的族类，作为基督的身体，作为基督的心腹，作为基督的精兵，作为神的羔羊，作为神的羊群，对不起，神的羊群，还有第八，作为灯台，我们有这八种使命，至少有这八种使命跟职分，求神怜悯我们。那么第三大段呢，我们讲教会与政府。教会政府我们讲四点。第一，主耶稣和使徒们都没有消极的对待罗马政府。主耶稣和使徒们在当时都没有消极的对待他们的政府，没有消极。所谓没有消极是什么？守法，最具体的是纳税缴税。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缴税，缴税给罗马政府。他们是殖民国家啊，对不对？但是也顺服。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讲到，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你读一下，也请你记一下。第二，主耶稣和使徒们也没有积极的参与政治改革，这个也能够从我们出席教会里面看到的一个参考点的参考。主耶稣跟使徒们没有积极的参与什么革命啊，政治改革没有。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很清楚，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地上。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他不做王，人们要他做王，耶稣不做王。所以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六章十五节等等参考一下，没有参与积极的政治改革，没有搞革命，不走极端的。第三，教会与政府对于社会问题呢，却没有沉默不语，但是没有批判罗马政府，这很有意思。这个原则，弟兄姊妹，你好好参考讨论一下。初期教会对于社会问题没有沉默不语，就是有罪他指出，但是没有批判罗马政府。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三节到三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是讲到的这个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问题，对不对？而罗马书十三章我们知道，就跟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以下的经文一样，对社会问题不是漠不关心，但是不直接批评政府制度。第四，初期教会也向政府官员做个别的见证，个人私人的见证却跟他们分享。很多百夫长，很多罗马的官都信主了。使徒行传十三章七节十二节看一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二节，使徒行传十章一节二节，马太福音八章五节等等都很多。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今天这个教育神学导论第二十六课呢，教会我们只能讲这三方面了：教会的本质、教会的使命和教会与政府。教会的圣礼、洗礼和这个圣餐呢，要在下一堂课讲了，只有三十分钟，所以也很紧。但是不要紧呢，我们永远努力哈。听众朋友，我们有讲义，讲义免费赠送，欢迎随时来信索取。也求神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继续长进。好，我周广亮再次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义神学导论第二十六课，求神加力量给你，祝福你，再见。